多么感谢你赞美你！多么今天开始路加福音的第六课，主啊，你在这个话语中，求你建造我们的心，求主让新的一天给我们，让我们有开启新的灵，让我们在研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不指望自己的能力，单单仰望圣灵你赐给我们能力。谢谢主，来保守我们接下来以下所有时间，以上所有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继上一课呀。我们讲完浪子的比喻之后，我们现在开始到了第十六章。耶稣呢，他又讲了一个无意义的管家的比喻。耶稣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有人向财主告发管家说，管家浪费财主的钱。财主呢，就把管家叫来说，你被开除了，把你手里的活交代交代，交代清之后就走人嘛。那个管家呢，心里想，那我被辞退了以后，我做点啥呢？种地呢，我也没有那一把子力气；去要饭呢，我也低不下那个头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，好让我之后有着落。于是呢，这个管家就把所有欠财主债的欠债人都叫来了。他问第一个人说：“你欠了多少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欠了5000斤油。”管家说：“那你把账重写，你就写欠了2500斤。”然后第二个人又问呢，说：“你欠了财主多少东西？”第二个人说：“啊，我欠了财主6000斤麦子。”管家说：“那你把账重新改了，写成4500斤。”然后财主就夸这个不义的管家说：“你做事真聪明。”这个比喻啊比较难理解哈、啊。为什么说这个比喻难理解呢？个别是这个不义的管家被主人称赞的部分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种，借钱的人要还债的时候，这一部分包含了本金、利息，还有佣金。管家呢，可能是为了让欠债人尽快还债，而免除了管家他应该拿到的佣金部分，所以这一部分是说不义的管家才被主人称赞。第二种呢，是在《申命记》中第15章记载的是，要求欠债人每7年会被放债人免最后一年的年息，这个呢叫安息年，是可以实行免债的豁免。仆人呢，他这么做，这个管家这么做呢，是遵守了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被主人称赞。但是上下文并没有提及安息年的问题，所以这样解释呢，也并不是很能解释通，而且也解释不了。之前说管家浪费主人财物这句话。以上呢，这第一种、第二种的解释都是符合当时的借贷的惯例的，是符合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传统。但是这两种解释都不是很能彻底的解释清比喻中这个困难的地方。耶稣他其实常用不同的情节来表达比喻的中心思想，但不是所有细节都是耶稣所教导的重点。前文中耶稣曾经形容说自己以贼的方式突然来，突然再来，这当然不是告诉说你们所有门徒们，你们要像贼一样去偷窃。那这个不义的管家究竟真谛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告诉门徒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真谛含义是告诉，就连这种不义的管家，他都尚且懂得在危急的时刻撇弃他或者他主人的财富，而我们如果是属神的子民，更应该撇弃一切事物去侍奉神。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比喻重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撇弃一切事物，要努力的去追随神。这个比喻呢，它包含了三个课题，包含了如何处理财富，单一的去侍奉神，以及如何回复神的呼召。这个财主夸奖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但是他却没有赞同他浪费主人财物的这个事情，也完全没有说“我夸奖你，你是个很聪明的管家，我再把你聘用回来”，只是对他在危机时刻懂得把自己打算的精明，为之后的道路计划的很精细而夸他聪明。在下文中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今世之子呢，指的就是属世的人。 光明之子呢，指的是属神的人。这就说明，属世的人都懂得面对大灾难的时候，要如何多去结交身边的人，为自己留后路；而属神的人更应该懂得，日后神国必然降临，要努力的去弃掉那些不属于神的事物。在接下来经文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的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不义之财啊，指的就是现今的钱财。结交朋友就是周济穷人。周济他不是帮助施舍，而更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旧约中要求人要爱邻舍嘛，新约中耶稣要求爱人如己。那这句话意思呢是，借用今生的钱去周济周边的穷人这件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也就是末世的时候，就是舍弃今生财富去周济别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为自己将来做准备，神就必顾念那些遵行神旨意、信靠神的人。后面经文说，人在最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小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人能看待钱财去周济人的这种小事上，如果听神旨意的话，那么大事情也一定会遵行神的旨意。这种事情上不忠心，那大事情上他也不会忠心。接下来说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在看待钱财问题上不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将来天国的财富怎么可以给我们呢？在之后，这个经文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这个经文大家经常听说，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人在财富的分配问题上，可以反映出人他所依赖和敬拜的对象。人若依赖自己财富，就是敬拜假神，因为主在之前已经吩咐过了。在路加福音12章30到31节，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，你们只有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们了。耶稣在举完以上的金钱观的例子之后，他就开始被这些法利赛人嗤笑。这些法利赛人嘲笑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爱钱，他们认为你耶稣，你懂律法。你比我们更懂吗？你说钱要帮助别人，钱散光了，钱财散光了，你就能进天国。那我们想看，你要是没有钱的话，你在今世怎么活？俗话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，是吧？但是耶稣呢，马上对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心理和对他们的嗤笑进行了回击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法利赛人只看重人眼中的地位。”你们自以为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人所尊贵的是什么呀？人所尊贵的就是钱呢。旧约人所尊贵的什么？旧约人所尊贵的是别神，这些都是神看为憎恶的。天地废去，较比律法一点一空，那一点一化落空还容易。这句话特别的强调了律法的永存性，甚至到末世的时候，律法还是要存在的，也更正了人们对新约时代的一种误解。很多人认为啊，我只要信耶稣就够了，旧约东西我不用看，圣经旧约圣经我也不用看，旧约的律法我也不用遵循。相反的，末世的福音正是要成全律法，耶稣他就是成全律法的那一位。在这个里面呢，经文又开始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。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在这里，耶稣马上又开始讲论婚姻与再婚的问题。那么，为什么刚提完律法就开始提休妻的问题呢？因为旧约的律法中有提及婚姻的问题。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权威，做到了律法书上要求的一切，他们自以为义。在申命记中啊是这样记载的：说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在他手上，打发他离开家。神的律法上，这些法利赛人只看字面的意思，但是不同的法利赛人的宗派，他们有针对这条律法有不同的严格或宽松的程度。 这个经文中说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给他。那么这个不合理的事很难拿捏呀。比如说这个太太，妻子要是做菜太淡，是不是不合理的事呢？妻子睡觉打呼，是不是不合理的事呢？可能这个妻子有什么不良癖好，是不是不合理的事呢？妻子有外遇，是不是不合理的事呢？所以对于这些问题，尺度就很难拿捏。因为每个人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，耶稣则给出了一个更高、更严格的条件。但耶稣他也说，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十六呃，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八节，耶稣这么说：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哎，耶稣这个话就说回了神的一个本意。因为神创造婚姻的时候，婚姻是受祝福的，但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却怎么想着如何合理、合法的去破坏婚姻，这背离了最初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初衷。神造一切万物都是好的，但是神造一切它是有规矩的，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想办法要破坏这个规矩。在这一段啊，提及了婚姻和律法的问题。可能是耶稣想再次的重申律法的重要性，也表达了耶稣对法利赛人误解摩西律法的一个强烈的批评之意。耶稣说，婚姻就等于立约，没有解除这个约，再婚就属于触犯律法。奸淫呢，则是其中一方首先在没有解除约的前提下与别人再立约，那么的话，你前面的约就失效了。这一段为什么要放在法利赛人贪爱金钱的这个经文中呢？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法利赛人如果贪爱金钱的话，就是对神不忠，因为他们背弃了之前与神立的旧约。论述这一段完之后，耶稣马上举了最后一个比喻来教导金钱观，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问题，这个比喻。说曾经有一个财主，他一生享受宴乐，还有一个乞丐，这个乞丐叫拉撒路，浑身生脓疮啊，被人放在财主家门口，天天他只能吃财主家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充饥。后来并且还有狗来舔他的这个脓疮。后来这个乞丐他就死了，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安息了，财主也死了，却在阴间里受苦。往往远远地望着亚伯拉罕怀里的乞丐拉撒路，就喊着说：“我祖先亚伯拉罕呐，求你打发拉撒路来我这里给我点水喝，因为我在这里火里烧得极为痛苦啊。”亚伯拉罕就回答说：“你生前享尽福分啊，拉撒路生前受苦受难，今天拉撒路可以得安息，但你却要受苦，而且你我之间有一道深不可过的深渊。”没有人能来往。财主又说：“那既然这样，祖先呐，求你安排拉撒路复活吧。他去我家里，因为我家里有五个弟兄，他们都也不信主。你让我们五个弟兄都看到拉撒路复活了，他们一定信主，免得他们以后也来到我这么痛苦的地方受苦。”亚伯拉罕说呢：“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可以听信。”财主说。那这都不如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更让他们相信呐，更让他们坚信。这比律法、比预言更能让他们坚信。那亚伯拉罕说什么呢？亚伯拉罕说，如果不听律法和预言的，就算是见到了死里复活的人，他们的心也是刚硬的。这个比喻一共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因为财主生前他没有纪念神，他整天宴乐，死后却要。神对他施恩，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提醒贪财的法利赛人，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纪念神，否则你们将来就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，因为拜偶像来被神惩罚。这个表格呢，我大概看了，大概这个给大家总结了一下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财主在生前的时候是奢华宴乐。穿紫色袍、细麻布衣服，而拉撒路呢，生前他什么状态啊？生前很惨淡啊，浑身生疮， 被财主放在门口，并且吃桌子上掉下来的渣，啊，狗也舔他的疮。死后呢？死后这个财主他是被人埋葬，并且在阴间里受苦。那拉萨路什么状态呢？拉萨路并没有交代他是怎么，死后被人是埋葬了怎么样，但是他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安息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哈。这一个对比呢，也能突出路加文学的一部分，就是路加文学特别强调反转。开始好的，后面是悲剧；开始悲剧，后面是喜剧。但是这个比喻并不是描写说人死后的场景，而是突出深渊的存在，就是说人死后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境况的。这是催逼着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转面去敬拜独一真神，所以很多人他们经常说啊，我家人没有信主，他死后会不会进天堂？会不会我们的祷告他可能会进天堂？答案是不会的。如果他要是一生坚持刚硬的景象，他死后不会进天堂的。所以他死后之后，我们再怎么帮他去祷告都没有用。这也是催逼着他，也催逼着我们要努力竭力的去服侍主。去来向自己的家人、向朋友来传福音。这个比喻的第二部分是警告。人们其实早已经得到了警告，只是他们不愿意回转归向神。在之前经文中已经讲过耶稣行神迹，比如说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些地方、一些城市，他赶鬼，但是医病。但是呢，这些人他们怎么办呢？有一些城市却把耶稣赶出去了，还有一些人想杀死耶稣，并且还有一些人他们质疑耶稣，质疑耶稣说：“你赶鬼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，你赶鬼能力是来自于鬼王别西卜。”所以这些人啊，他们一直反复嚷着说：“耶稣，你行个神迹来证明你是神子，而你不是鬼王派来的。”不信的人一直会。嚷求看神迹，哪怕看见死里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相信。比喻中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这里呢，就是在批评法利赛人，看摩西的律法，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摩西律法书中以及先知书中对耶稣再来、耶稣到来的预言，他们都忽略了。以至于他们不相信耶稣，他们无论看再多的神迹，也不相信人的救恩临到。耶稣在讲论完金钱观之后，开始论述说服事的事情。耶稣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人绊倒了。结合上下文哈，这里讲到绊倒人的人，指的就是法利赛人，指的法利赛人他们在教导的方面是引人误入歧途。所以耶稣说，那些阻碍人去追求神的人或事物，在末世的时候都是要被审判的。他们就是在脖子上拴上那种很厚重的磨盘，把他们扔在海里，能遭受的痛苦都比不上。他们拦阻人追求神而遭遇的惩罚要严重。大家看这个图片，右边的图哈，古代他们那个磨盘就是这样，磨盘呢上面一部分，下面一部分，会他们说的把这个磨盘拴在人的脖子上，就是指的上面这一部分，很沉，人会在海里一直浸着水，这种感觉非常痛苦的。但是说你就是即使这种痛苦，也比不上你拦阻别人最后遭遇的惩罚，神对你的惩罚要痛苦。转过头来呢，耶稣又告诫门徒说：“你们不要成为法利赛人，而要以劝诫和饶恕的心，正确的阻止他们跌倒，以这种方法。因为旧约律法怎么说？旧约律法是这样说的，在利未记19章17节说：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承担罪孽，免得因他担罪。”犹太人理解这个经文怎么理解的呀？犹太人理解这经文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常常责备，我要常常责备周边的邻舍， 他们责备邻舍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责备邻舍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自己受牵连，而不是为了让那些人防止他们绊倒。他们的重点是去责备别人，重点是免得自己担责。但是耶稣教导呢，就是让你们心里不要恨你们弟兄，要饶恕他。那这种饶恕不是包庇啊，因为他真心悔改了，我们就要真心的去饶恕。不绊倒人这句话，它的重点啊，就是要以饶恕去彰显末世福音的一个恩典，是一种超越外表的教导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哈、啊，在教会中，他们就爱找别人毛病，找茬挑毛病，说你这个不好，你这个不符合神的教导，你那个也不好。但他们挑毛病的目的不是真心为你好，他们这样挑毛病的目的是凸显出自己好，显得自己很骄傲。即使你这点改好了，他会继续挑你更多的毛病，他会希望你变得完美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他其实这么反复挑，他有没有做到他那个，他在挑你这个毛病，这个毛病他有没有做好呢？不一定啊，因为耶稣之前教导过，你在看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，你要先挪去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所以可见啊，这些人他们在教会中，他们在劝导别人的时候，并不是真心的去建议，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对方好，希望对方犯错，你改好悔改。他们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逃避这个指摘邻舍，不指摘邻舍，就免得因他担罪的这个情况。法利赛人这么做，第一是他觉得律法是这样理解，第二是他觉得自己是高超的，是骄傲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与对方分享对方犯错之后改好，像神找回失散儿子一样，找回失散羊一样那样分享他们的喜悦。之后呢，耶稣开始论及信心。门徒们突然跟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增加添我们的信心吧。”为什么这里开始突然说加添信心呢？耶稣来告诫他们的，耶稣来教导他们的，不是来如何增强信心。马太福音中记载这部分是要求教导门徒用信心的向神祈求，凭借信心求的话都能成就。在路加福音这一段教导的意思是中心部分是饶恕。为什么中心部分是饶恕呢？因为人若有微小的信心，就能多次的饶恕得罪他的人。因为饶恕别人真的很难。可能这个人真心悔改了，但是我们真能放下这个芥蒂吗？真的能一点芥蒂都没有，完全饶恕他们吗？很难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想完全饶恕别人的话，你们要祷告，让祷告给你信心。所以门徒在这里面讲的求的信心，也是为了增强他们来饶恕别人的信心。耶稣在这里面又讲了一个比喻，说谁的仆人刚下地干完活，到家就被请去吃饭，不都是等着主人要求仆人干完活之后，赶紧做饭伺候完主人吃喝？仆人才能吃饭吗？而且仆人做这些，主人还要感谢他吗？仆人做这些是不是都是应当应分的？因为他尽他的本分。这个比喻呢，其实是突出了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，觉得自己做的所有善行而骄傲。他们觉得我做的这个分内之事，却不觉得分内之事。他们觉得自己能靠他们做的事情得着神的赞许。反之，他们是经历了神怜爱，但是却不懂得感恩的神的子民。这里面突出了一个顺服的主题哈。这里面耶稣啊，其实让人们认识到，我们大家众人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，我们不是主人的身份。仆人呢，不仅不会期待主人去服侍他，并且呢，还要先服侍主人用餐，等主人用餐之后，自己才可以用餐。因为仆人做的都是他分内之事。做你本分的事，你不能索要奖赏，就像天国的子民一样，做你当做的事，你不应该因此而骄傲。人不能凭着自己做的事就高举自己，因为神完成所有救赎，始终都是神在主导，不是我们人在主导。 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中，我带敬拜很棒，我讲道很棒，我服侍什么什么很棒，我就应该比别人更受尊荣，这是不对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骄傲了。不是因为我做得好，神的救赎计划才能完成；不是因为我向谁谁传福音了，这个人才信主的，不是这样。好像说我给了一个弟兄传福音，这个弟兄是因为我才信主的；我给了我一个家人传福音，是因为我他才信主的。No，不是因为我传福音，不是我传福音，神也会通过其他人、其他方式让那个人信主。而我们呢？我是什么？我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。我做器皿，我就应该发挥我器皿该有的作用。我们呢，工作就是要见证神的工作，而并非去左右神救赎的计划。在耶稣讲这一部分的时候，他又一次痛批法利赛人，说你们自以为义的这种行为，你们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配得神的奖赏，从而骄傲自大，甚至法利赛人还想得到人的尊崇。耶稣也借此来告诫门徒们，你们不要因此而骄傲自大起来。因为在教会中有很多牧师，很多领袖，他们其实都很受征战，备受征战，很大的征战。在小组中也是啊，大家小组中可能也看到，有的时候大家带话语啊，带破冰啊，关怀啊，带祷告啊，带敬拜啊，或者是解经啊，然后可能别人说，哎，你带的真不错，哎，你这话语带的真好，我今天没有走神，你带的有意思，哎，你这个敬拜带的真好，让我完全就感受到神，感觉到感动，哎，你这个祷告真有力量，就让我被触摸。经常被夸赞、被夸耀的这个人，他就容易飘飘然，他可能就觉得，啊，我真的是这方面很厉害，如果小组教会没有我的话，那就玩不转了，这是对的吗？这当然是不对的。但有时候神就是这样，神会借着其他的方式来开展地上的事工，并不是因为没有我这个教会小组就玩不转，神也会通过其他方式照样的把这些人去让他们得到牧养。所以这一点就是再次提醒大家，在服事的过程中一定要警醒，一定要谨慎。从第17章第11节开始就讲的是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天国的一个呼召。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他当时医治了10个麻风病人，但是回来称谢神的、来敬拜神的、敬拜耶稣的却只有一个人，并且这个人还是个撒玛利亚的外邦人。所以回想到我们今天，我曾经帮过很多人祷告，在他们生命中遇到大患难的时候，比如说家人有疾病啊，或者是他身份啊、工作呀，或者是很多很多类似的其他的问题，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所靠，他们将自己的所有希望就寄托在神上。但是当他们挺过这件事之后，又有几个人回来谦卑的将荣耀归还于神呢？我曾经帮过一位朋友祷告，他的家人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患难。后来呢，他说，如果你帮我祷告，神要是搭救我的话，那他就潜心的、敬虔的去教会，参加主日，好好敬拜神。我当时心里非常开心，我就努力帮他祷告，我甚至进食帮他祷告。但是结果呢，当神帮助他之后呢，他马上就把这个荣耀归于他的运气，归于医疗科技。这种情况我估计大家也经常看到哈。当时我是内心比较受挫折的，但是后来回想之后，我其实心中也更有力量，因为我觉得福音如果非常容易传的话，那就不需要我们了。在这件事情反而让我得力，我觉得越是这样，我越应该去传福音，因为神有拯救他的季节，神有拯救他的时机。在这些我们在生活中、生命中遇到的这些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如果在经历了大患难、经历的神帮助之后，他们能重新回来将颂赞归还与神的这些人们，他们是有福的。 耶稣在医治完那十个麻风病人之后，又遇到了法利赛人的试探。法利赛人他们问耶稣关于末世的事，他们问耶稣说：“末世什么时候来？神的国几时来到？”但是耶稣回答呢，却不是关于末世的问题。耶稣回答的方向是指人现世对神的忠诚与不忠诚的问题。所以，可从耶稣的回答中就可以看出来，现世和末世的审判，他们其实是紧紧相联系的。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这句话是耶稣来警告法利赛人，神的国来到不要去观看星象判断揣测，而是要用心的接受耶稣在世上的福音工作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经常观察星象，他们觉得有大事发生的时候，天上一定有异象，所以他们每天就去看星星，看太阳，看云，看各种星象来判断弥赛亚到底是不是再来。但是耶稣他已经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神国来到的时候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，神国已经来到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到了。那下文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，这句话也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在以赛亚书45章14节是这样说，祈求你说神 真的在你们中间，此外再没有别神，再没有别的神。这句话不仅指的是耶稣在他们中间，也指向旧约的一个预言的应许。接下来经文说，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在那里，看哪，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。这句话其实是耶稣的一个警告，他警告门徒说，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基督出现。哎，这边有个基督自称是基督，另一边也自称是基督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去跟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假基督，敌基督。警告他们，警告门徒们要警醒，不要跟错主人。后面经文说呢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直照到天那一边。许多人说，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样的景象呢？耶稣是不是偷偷的再来，就像之前耶稣形容的自己像贼一样悄悄的来？耶稣说他像贼一样悄悄来，指的是没有人能揣测耶稣再来的时间，但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刻，是整个从天的那一边到另一边都能看见耶稣降临，所以那是一个奇幻的异象异境。没有人说我看不见耶稣再来，不会的，因为耶稣再来的这个经文说了，好像闪电从这一边，从天这一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一边，可见就是天空是被划破的，异象非常非常大，全世界没有人看不到这个异象。所以那些说自称我就是基督转世，我就是基督的弟弟，我是基督的心腹，我是基督的情人，这些全都是假的。因为他的到来，因为这些假的敌基督到来，根本就没有说被全世界看到。后来经文说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罗德妻子大家知道是当时神允许罗德带着全家去逃离索多玛的时候，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天使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回头。然后呢，但是罗德妻子却回头了，回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岩柱，永远的立在那个地方，指的是当时罗德妻子他们还是眷恋当时在索多玛俄摩拉那种糜烂，那种不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里面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告诫他们的说，并不是让你们逃离审判，而是让你们在末世的时候要放下一切，去回应神对末世福音。接下来经文说，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这指的是那些顾念自己肉身需要的人，他们必定会受神的重的重的审判。凡丧掉生命的，不是说人要苦行修身自己，也不是鼓励人你要放弃肉身的需要，你只能吃素，你每天你就要各种禁欲，你不能花钱，你要苦待自己，这不是。 这不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中心，而是要以耶稣的生命为中心。之后的经文说：“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娶一个去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娶一个去取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或者说是两个人在田里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追随耶稣的就会被踢走，拒绝神福音的就会被撇弃。”门徒在这个时候啊，却来问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事儿在哪儿发生呢？”这句话其实代表着门徒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宣讲天国福音的信息。法利赛人他们问天国什么时候来的时候，就证明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不知道神国其实已经与他们同在。门徒在这里问：“啊，那耶稣啊，你说的这个事儿在哪儿发生呢？什么时候发生呢？”也可见门徒其实也很愚昧。他们也不明白耶稣讲的什么意思。耶稣来提醒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只关心末世什么时候来，不要把重心放在如何预知末世什么时候来到，重点是要放在你们要警醒的过活。人子审判前，没有人知道他确切来的时间。”耶稣用比喻说：“尸首在哪里，呼救就在哪里。”就是告诉的，就是很明显的是。当神人子再来的时候，天上的异象是很清晰能被人看见的。重点是劝诫门徒们说：“你们在世上要用生活来回应福音的呼召，并且要忠心、慢慢的、静心的、恪守己心的去等候耶稣再来。”耶稣为了跟门徒讲，耶稣又讲了个比喻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说，有一个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的一个官，因为他非常厌烦一个总来报官，三番五次总来报官的一个寡妇。这寡妇总是跟他申冤，这寡妇这边跟别人有纠纷，总是跟他没完没了的去申冤。后来呢，这个官根本就不想来处理这个寡妇的事情，因为他不尊重世人嘛，他也不敬畏神，因为他不想帮神来伸张公义。他也嫌世人烦，但是这个他最后还是出手为这个寡妇申冤。他为寡妇申冤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并不是出于他的爱心，而是因为他出于自私的目的，因为他觉得他太烦了。哎呦，赶紧给他处理了，处理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快快快快，赶紧走，我很烦很烦。所以他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来为寡妇来申冤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后续寡妇你不要再来烦我。耶稣用这个比喻其实是来做一个映射，也回应了上一部分。因为信徒们他们不知道等多久，世人不知道等多久末世的时候人子才能降临，所以他们一直在期盼说：“人子啊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呀？你也不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来，我们怎么等啊？你告诉我具体时间，我好做准备啊。”时间久了，他们就变得没有盼望。你看从初代教会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，人子还没有来，很多人都已经失去盼望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什么？耶稣告诉门徒说：“你们不要灰心，因为神一定会快快的来到这个地上，来审判公义。你看，就连一个不敬畏神，连一个不敬畏神并且也不爱人的这么一个官，他都能知道赶紧把这种烦心的事儿，这种烦心的寡妇，为了打发他不要再烦自己。”都会为他申冤，那么我们的神如此顾念我们，更不会耽误时间，他一定会赶紧的来到地上来彰显公义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阿巴父啊。所以转过头来，耶稣又开始讽刺那些法利赛人。耶稣又做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啊，他们都上圣殿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清高嘛。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嘛，他们是神的这个好儿女，但是税吏呢，在那个时候是帮着罗马人收他们税的，帮着希律王收他们税的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税吏是不洁净的，是不被人喜悦的，是被人遗弃的。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说：“神呐、啊，神啊，我没有不义，我也没有勒索。”我也没有奸淫， 我更不像那个税吏一样，并且我还一周进食两次，还按时缴纳11奉献。但是那个税吏呢，他远远的站着，他非常哀痛，用手捶胸，祷告的跟神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”耶稣说：“认罪的这个税吏才是义人，那些自以为义的必降为卑，那些卑微自己认罪的必被升高。”这个对比中可看，可见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和税吏的祷告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态度上呢，法利赛人认为自己为义，而税吏呢认为自己是个罪人。法利赛人骄傲自大，但是这个税吏却羞愧。他们站的位置、地点哈也很有意思。法利赛人肯定是站在这个院子中间最显眼的位置，但是这个税吏却站在了远远的站着。因为他觉得羞愧，不配来到神面前。法利赛人在列举完别人的恶行之后，马上开始炫耀自己的敬虔行为，甚至说我一周禁食2天，我多敬虔呢？圣经中根本就没有要求法利赛人禁食，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学校犯错误，老师让我写500字检讨书，说你写500字的检讨书来表现出你真的认到错了。我为了表现得更好，我特地写了5000字检讨书，来表示我真的错了。甚至我还觉得我还能写出50000字检讨书。你让我写出50万字，我憋一憋好像也能写出来。但是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其实是因为自己对摩西律法的忠诚自豪，但是那些唯独信靠神的恩典才能，那种人才能蒙神的悦纳。因为在一切在神面前都不能夸口，就好像我写检讨书的问题，我写检讨书不能看出我真的认识到错，我写的多，老师就喜悦，而老师喜悦的是我真心的认错而悔改，那才是老师喜悦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我们心中经常会有一些论断，就说你看这个人他不来主日，你看他也不读经，你看他也不参加小组。而我呢？哎，我参加主日，我还服侍呢。那种人肯定他进不了天国，我一定能比他进天国。那种人一定进不了天国，他会下地狱。哎，如果有这样的心，那就坏了。你怎么就知道他有一天神会不会突然改变他，他就彻底转变了呢？所以一旦我们心中有论断、有攀比，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这就跟比喻中法利赛人是一模一样的。在接下来经文中，突然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儿来到耶稣面前，想去摸耶稣。门徒赶紧阻止他们了。他们认为一个小孩子来捣什么乱？耶稣是要做大事的人，他是要在地上复国。而耶稣说：“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，不要禁止他们。”其实耶稣并且借着这个小孩子的事情借题发挥，又教导门徒一下。这一段进一步的展示了神对卑微者的一个接纳。第一个主题就是，从前文中有讲过那些外邦人、瘫痪的人、大麻风病人、血漏的妇女、税吏，这些都是在犹太人他们看为是不圣洁的、被遗弃的弱势群体。小孩子也是啊，小孩子也弱势群体啊，但是神却接纳。第二个主题呢，就是耶稣想借着小孩子的事情告诫门徒们，说你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上要像小孩子一样清心，因为小孩子他们觉得一无所靠，他们都要靠大人，吃饭也要靠大人，供养也要靠大人，什么都要靠大人。所以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在追求神的道路上，不要觉得你自己会什么，不要觉得你自己能凭自己进天国，不能，你要像小孩子一样，什么都要靠神，你才能进神的国。你不要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就能进天国，你要来接受让神帮助你。讲完了小孩子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官来问耶稣：“夫子啊，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？”这一段讲的这个官其实是个富足人，他与上一段小孩子完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”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也没有良善。这句话的意思说，不是说耶稣要撇开与神的关系，不是要撇开来否认三位一体， 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诫那个官，你一直坚守律法。那个官认为一直坚守律法的，就等同于良善。耶稣用这句话来回应他，让他摆脱律法主义捆绑他的思想，以至于让他能明白，人面对福音挥招，面对福音呼召的时候，应该有他的回应。但是耶稣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并没有否认自己良善，他也没有否认自己的地位啊。这人问耶稣怎么样进永生？耶稣问了他：“你是否遵守了十诫中的第七诫、第六诫、第八诫、第九诫，还有第五诫呢？”但大家可见，这六条诫命都是对人应该尽的本分。这人回答什么？这人回答说：“那几条我从小就遵守了。”看出什么呀？看出这人很骄傲。耶稣并没有问他一二三四前四条对神应该尽的本分。耶稣回答他说：“你还缺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你要放弃财产去周济穷人，再来跟随耶稣。”那这个人很惆怅，很悲哀啊，很哀愁啊。所以可见啊，这个人的心没有对着神，他的心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钱。但耶稣从来没有要求过说人要苦待自己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，要跟随耶稣。但是金钱却成为了这个官、这个富人他跟随耶稣最大的阻碍。这一段并不是来让我们来论及财富论，这一段其实是来考验人心究竟怎样做，才知道自己配得进天国。任何事情在神面前都不能大过追随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比喻说，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呢。这一个条件非常苛刻，也很震撼。这也告诉财主，就你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进天国，你有钱不行，你觉得你做得好也不行。但是神却能扭转乾坤，神不仅能让悔改的财主进天国，甚至也能行神迹，让骆驼过针眼。然后众人们呢，听到这个话就很灰心。那骆驼跟针眼这么难的话，谁能进天国呢？耶稣说了，人不能做到的事情，神都能做到。彼得在看耶稣这样讲完之后，彼得就开始回应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你了，我一无所有。”耶稣安慰彼得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国撇下房屋，或是妻子。”兄弟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，在来生不得永生的。这是主来安慰彼得，说：“你别看你现在一无所有，你抛弃了一切，但是你今生也会得百倍，你来世也会得永生。”其实耶稣就告诉彼得说：“别怕，你现在虽然撇弃了一切，你连家产都不要了，妻子不要了，兄弟不要了，你今生得百倍的意思，不是指的是肉体。”物质上的一个满足，而是指神国大家庭，并且你来世能进入永生，能进入神的国。接下来，耶稣呢，第三次来预言自己被抛弃，并且被杀害。耶稣预言自己死而复活，其实也是顺接了上一段，人要为神国撇弃一切。重点的含义是让。像刚才一样，撇弃家庭，撇弃财产，撇弃妻子，撇弃兄弟，撇弃孩子，撇弃一切，这个是耶稣第三次预言的另一层含义。但是门徒们呢，他们却还是没有办法领悟到底耶稣在救赎计划中的一个角色，所以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说的话。耶稣在自己预言完自己要死而复活之后。在马上接近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医治了一个瞎子。那个瞎子听到耶稣路过，就大喊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可怜我吧！”众人却不让他说话。这个跟前文说禁止小孩子上前摸耶稣是一样的。他们觉得耶稣是带他们来推翻统治的，在地上建国的这样一个弥赛亚。他们并不知道耶稣的真正的身份，所以阻止这个瞎子说：“你不要大吵，不要耽误耶稣。”但是耶稣呢，却让人把他 扶过来，搀扶过来，然后医治了他的眼睛。这个瞎子与前文中法利赛人还有这个财主，也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。因为那个法利赛人还有那个财主，他们有眼睛，眼睛健康，但他们却不认识耶稣。而这个瞎子呢，他不能看见，却是能认出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。这一段与上一段财主不能进天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。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，但是瞎子他们只能靠恩典。因为这些瞎子他们人没有办法自力更生，他们甚至走路都要别人搀扶，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这样的人才能承受神的国。但财主呢，他们觉得我有钱，或者是法利赛人觉得我做得很好，自己行为很棒，自以为意，这种人是进不了天国的。唯独靠神的恩典开恩才能进天国。这一段的另一层含义啊，其实是代表了耶稣完成了旧约对耶稣的一个预言，还有所有的应许。耶稣其实包括治疗这个瞎子，他都是要按照旧约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一切。在第五章25到26节讲的是瘫痪者行走，让瘫子行走，这个是应验了以赛亚书35章第6节，让第路加福音7章16节耶稣使死人复活，应验的是以赛亚书第26章19节的经文。被鬼附的得解脱，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13章13节，应验的是以赛亚书第19章第3节。使麻风病人得洁净，在路加福音17章15节，应验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。最后今天讲的让瞎子眼得看见，这个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。所以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来，再次强调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。耶稣所在世做的一切的功，都是按照父神之前预定计划所做的，这也是再次强调耶稣在末世救赎的一个使命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得到饱足。主，你就是生命的粮。主，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不指自己的行为，让我们要凭救恩才能进天国。也求主让我们时刻警醒自己，来鉴察我们的心，不要让我们对别人论断，不要认为别人不能进天国，我们才配进的天国。因为主，你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求主时时刻刻的保守我们走在主的正义路上，不偏离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谢谢主垂听所有的祷告。以上所有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